实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啊，唐朝是最为称道的一个时代，多元文化，多个民族彼此和谐共存，真的让人看到了天下一家的美好景象，这也是现代世界各国的理想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看看唐朝实现这个理想的一个重要助力——陇西李氏。家与国，飞将军李广的生前身后事。
林暗草惊风，将军夜引弓。平明寻白羽，没在石棱中。这首传颂了1000多年的塞下曲，讲的就是飞将军李广的一段传奇。李广是汉朝人，一生守卫边境，与匈奴交战，他善于射箭，当时人称天下无双。公元前130年至120年间，匈奴与汉朝常常发生战争，汉武帝派将军李广镇守右北平郡，今天的内蒙古黑城古城。有一天天色将晚，将军见草中有虎，便搭弓引箭，射死老虎。第二天早上，发现竟然是一块石头，将军所射的箭已经深深扎入石头里，这时再射箭却再也射不进了。
这段传奇广为传颂，匈奴很敬佩李将军，称他为飞将军。李广所镇守的地方，匈奴多年都不敢来侵犯。可是飞将军虽然名声在外，却一直得不到朝廷的嘉许。汉文帝很看重他的才华，汉景帝时得到梁王的重用，汉武帝时期又派他镇守边疆。虽然他是三朝老将，却一直得不到封爵，连汉武帝都说他的运气不好。
为此，飞将军李广曾经询问沾风忘气的王朔：
自从朝廷决定反击匈奴开始，我一直都在战场，许多才能一般的人都获得了军功，可是我的才能不比他们差，却没有得到朝廷的封爵，原因在哪里呢？
王先生说：
将军自己想一想，有没有觉得悔恨的事儿？
飞将军说：
我镇守陇西的时候，遇到羌人造反，我诱降他们800多人，把他们杀掉了，我到现在都十分悔恨啊。
王先生说：
杀死已经投降的敌人，祸患最大，这就是将军得不到封爵的原因啊。大概投降遇害，心中难免有怨气。俗话说，一不及财，二不结怨，睡也安然，走也方便，不与人结怨，是自求平安之道。
飞将军所提到的陇西，就是他的家乡，位于今天的甘肃。李广本是将门之后，懂得道义，能够爱兵，他一定要等到手下将士都吃饱了，自己才肯吃。每当得到朝廷的赏赐，都先分给手下，自己家无余财。所以他虽然没有封爵，却得到了部下的拥戴，人民的尊重，敌人的敬佩。可是飞将军一生命运不济，他最后参加的战役， 是辅助大将军卫青与单于交战，他提出希望在前方作战，卫青不同意，反而派他迂回绕道。李广虽然从命，却没有谢过大将军，表示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。由于没有向导，他迷路了，错过了战机。此时卫青急着上报皇帝，就催他写报告。这位60多岁的老将感叹说：
我这一生和匈奴打仗70多场，现在终于有幸跟着大将军与单于交战，却又迷了路，难道不是天命吗？而且我60多岁了，不想再面对这些写文字报告的刀笔利了。
说罢就自杀了。此时全军都哭了，老百姓听闻消息，无论是认识还是不认识，都会为他哭泣。陇西李氏一家不仅李广一人遭遇如此，儿子李敢对父亲的去世感到不平，就出手打了卫青。后来卫青的亲戚霍去病在一次打猎的时候趁机射杀了李敢，还说是鹿撞死的。李广的堂弟李蔡虽然军功和政绩都很好，可是因故遇到皇帝问罪，便也像李广一样通过自杀表示清白。后来李广长孙李陵因为汉武帝怀疑他投降匈奴，就将他的母亲妻儿一家全部杀死了。陇西李氏家族从此失去了声誉。李氏虽然失去了好的声誉，但是家族一直世代相传，家教文武双全。随着胡人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深，李氏逐渐成为融通胡汉又能不失汉风的大家族，成为了西北地区的一个领导力量。
公元400年，李广的16世孙李浩建立西凉，初步开始文化融合。200多年后，李渊建立唐朝，尊李浩为祖先，自称是李广、李敢的后代，进一步促进多元一体文化共融。尽管历史学家已经考证出李渊的出身并非陇西，但是赫赫有名的唐王朝在建立之初公开尊李广、李浩为祖先，正反映出陇西李氏家族700多年来在甘肃、陕西一带融通中外文化，实现安定团结，成就发展建设方面的实质硕果。当年李陵因为身处匈奴而娶妻生子，后来一些生活在中亚的胡人自称是李陵的后代。唐朝初年，这些胡人即此寻求唐朝皇帝的庇护，唐太宗也被多个中亚国家尊为天可汗。想当年汉朝时，胡人与汉人曾打得头破血流，不共戴天，到了唐朝却因为陇西李氏家族的存在而逐渐融合为一国人。
了凡四训说：人之无过咎而横批恶名者，子孙往往骤发。陇西李氏就是一个例子，父孙三代在于难以辩白的冤假错案，日后却成为子孙后代建国称帝、团结民族的助力。用历史的眼光观察一个国家、一个家族，可以看到当年种种遭遇都让陇西李氏成为东西文化融汇一家、多元民族合为一体的奠基人。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伟大格局在唐朝形成规模，至今生生不息。学历史，说感应，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历史感应统计学习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